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401首，赞美诗401首。只是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神，在蒙神的保守，让小弟今天可以在这边跟大家一起学习圣经的道理，也求神赐给小弟智慧，让小弟今天所分享的内容都可以让我们彼此得到造就。那在开始今天的主题之前，小弟先来分享一下最近的一个生活心得。就是小弟有一个同事，那他的太太长时间以来都有头痛的问题，然后就在一个月前，因为他已经痛到受不了了，已经根本是连正常的日常的生活都没有办法像一般正常人这样子去食衣住行，所以他就去医院挂急诊，结果电脑断层检查出来的结果发现在他的脑部有的脑下垂体这个地方有一个肿瘤，而且这肿瘤还不小，长度有5公分。那大家可以想象，我们的脑袋也就不过这么大，里面有一个5公分长的肿瘤，其实是蛮吓人的。那也因为这个肿瘤长期压迫的关系，所以难怪他一直受到头痛的困扰。那后来赶快紧急安排住院开刀。那现在的医疗很进步，就是他不用从头骨开一个洞把肿瘤拿出来，是可以从鼻腔伸一个内视镜进去把肿瘤给切除。 那手术之后，主治医师也跟我的同事说，你的太太手术过程很顺利，请你们不用担心，而且应该是良性的这样。那我同事就松了一口气，因为本来很紧张哦。结果怎么手术麻醉药退了，睡了一个晚上，隔天起来，他竟然跟我同事说，医生根本没有帮我开刀，然后医护人员他们想要害死我，这家医院很奇怪，这家医院想要害我，然后甚至说我身上已经都没有血了，我身上的血都是油，就整个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哦。不知道是因为长期头痛造成的心理压力，或者是手术后的一个后遗症哦，让他整个人是精神错乱。那小弟的同事就更紧张了，那他就因为这种，因为是他最亲爱的另一半，他的太太，然后他就非常的苦恼，他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再加上他的太太不愿意回到原本的医院去回诊，所以他就动用了所有的人际关系，想办法找任何可以认识的医生，任何有认识的或是比较介绍比较好的医院。那据小弟了解，他帮他的太太挂了神经外科、神经内科、新陈代谢科、心脏内外科，那可想而知，他的生活就落入到一种就是其实他非常的忙乱，因为光带他太太回诊大概就花掉他一个礼拜，大概就花掉他好几天的时间，所以他只能一直的请假，那工作也没有办法好好的进行，那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那这就让小弟觉得说，今天其实我们基督徒也是会遇到这些突发状况或是一些患难的困苦，那大部分的人其实第一时间想到就是说我要动用所有的关系，就像小弟这张图上面一个苦恼的人，他第一个想到就是我认识谁，谁能够帮我的忙，那谁的朋友又能够来介绍他的朋友来帮我处理这件事情，就是我想这个是人之常情，每个人发生事情第一个想到的都是这件事情，希望依靠社会上的人脉。那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当我们遇到这些突发状况或是患难困苦的时候，我们是应该学习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呢？那我们请大家来翻一段圣经，我们来看以赛亚书。我们请看以赛亚书30章。15节到16节，以赛亚书30章15节到16节，15节，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静志不肯，你们却说：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所以你们必然奔走；又说：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所以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阿们。好，那其实这里就点出了小弟今天想跟大家一起学习的，就是15节所记载的得力在乎平静安稳。那在进一步探讨这个主题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先了解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在这个以利亚先知当时的历史背景是犹大国的西西家王，那在那个时候其实北朝刚被亚述帝国所灭亡，所以北朝已经不见了，那只剩南朝。那从投影幕上的地图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整个红色的部分，都是亚述帝国的范围，整个中亚地区大概都被亚述帝国给占领了，那整个以色列加犹大也不过就是地中海旁边的这一小块。那大家可想而知，就是以当时的国力，亚述跟不论是北朝或是南朝相比，其实是相差的非常的大，尤其当 西西家王知道北朝被亚述给灭亡之后，亚述家就想要趁胜追击，把继续攻打南朝犹大。那时候西西家王跟百姓他们就很紧张也很害怕，因为他们可能是下一个以色列，就是可能是下一个被灭亡的国家。所以他们在这样子面对这样子这么大的一个外患的时候，他们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呢？其实他们第一个想到的不是依靠神，他们第一个想到的是，我的旁边有一个也是很大的国家，就是埃及，不然我们跟他们同盟好了，反正我们夹在中间嘛，我就透过同盟埃及来看可不可以抵挡亚述帝国的侵犯。好，可是其实我们从旧约来看，摩西好不容易才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结果怎么过了这样子，他的后代竟然会想要重新寻求埃及的帮助，那神会喜悦吗？神当然不喜悦。所以以赛亚先知他就去跟西西家王还有百姓说，其实遇到这样子的外患，重点在于不是去想一堆的方法或者是去找关系，比如就像西西家王他们想要找埃及国的帮助，重点是什么？重点应该是像我们刚刚所读的十五节那边说的，就是说其实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利在乎平静安稳。那其实就这么单纯，可是你们却不愿意，那甚至说没关系，我要骑马奔走。为什么要奔走？我要赶快去找关系啊，来帮忙我。那以赛亚先知说，好，如果你们要这样子的话，那你们就必然奔走做白工。那或者是说，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我们要逃避敌人的追击，那以赛亚先知说，那追赶你们的会骑得比你们更快。所以其实从这边就可以让我们看出，就是当百姓不懂得回归神的时候，这一切他们想到的方法都没有办法解决问题，最重要的还是要像以赛亚先知所提醒他们的。那从圣经里面其实有一些例子可以让我们了解，在什么样的情形下我们的心里面会不平静，那这时候我们要格外的留意，那格外的要去学习平静安稳。那第一个例子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这个例子大家都非常的熟悉，路加福音第十章，路加福音第十章38节到42节，马大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那小弟在这边还是读一下这段经文。38节，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子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事后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事后，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阿们。好，那这边其实提到马大他的忙乱，那他的忙乱其实我们是可以想象的，因为他为了要接待耶稣，他可能要去井边打水，他准备饭菜，甚至要帮耶稣准备他过夜所需要的枕头棉被等等。那这么多的事情只有他一个人来做，他当然会很忙很乱啊。那尤其就好像我们现今的生活，其实忙碌已经是大家生活的一部分。举一个例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名词叫做10点钟妈妈，晚上10点钟。什么意思？就是现在妈妈都很辛苦，每天一大早就是要叫小朋友起床上学，怕他们迟到，然后把他们叫起床之后赶快要去准备早餐。那如果是职业妇女，她可能还要赶着去上班， 那就算不是职业妇女，她在家里也有很多的家事要做，整理家里啊，洗衣服什么的。那等到孩子放学了，可能要去接孩子回家，那接了孩子回家之后要准备饭菜做晚餐，然后赶快叫小孩子去洗澡。那洗完澡之后呢，下一个要做什么，就是看他们的功课，联络簿要签名。那这些事情一整天累积到，根据统计，通常是晚上的10点钟，妈妈就会失控了，就会像这个图画里面的，本来妈妈都还可以心情很轻松的用吸尘器在这边整理家里，到了10点就会变成恐龙了，会冒火了，他已经情绪线已经断线了。根据其实每个人失控的时间不太一样，但是大部分统计大概就在10点准备要签联络簿的时候就会开始吼叫了，为什么这个还没做，为什么那个还没做。好，那小弟在这边举这个例子并不是要勉励妈妈们，你们要安静，你们要保持平稳，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你设身处地像妈妈一样从早到晚做这么多事，我想不管是任何人，你到了晚上10点你都是会情绪失控的。所以小弟在这边想要提的就是说，不是要站在旁边说太太啊，你要平静安稳啊，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不是的，是你身为一个先生，或者是你看到你身为一个儿女，看到自己的爸爸自己的妈妈这么忙碌的时候，其实你该做的是主动去帮忙分担他的工作，那你就会发现你的妈妈可能就不会常常的理智线断线。曾经看过一部戏剧，它的内容是在探讨婚姻关系。那有一天男主角他就跟他的妹妹抱怨，就说奇怪，为什么我的太太结婚之后好像变了一个人呢？怎么不像婚前那样的开朗善解人意，然后好像就变成一个常常吼叫的太太。我就有了婚姻生活过得很糟。然后他就问他的妹妹说，那你呢，你跟妹夫的关系怎么样？然后他的妹妹回答说，我觉得我们的关系很好啊。然后男主角就不可置信，就说怎么会呢？然后他妹妹就接着说，你知道吗，小孩子半夜在哭，他可能是要换尿布，或者是肚子饿要喂奶，我从来没有起来过，都是我的先生起来帮他换尿布跟喂奶。那我每天晚上都睡得很好，因为我先生都帮我分担这些工作，所以我觉得跟他结婚之后我变得越来越善良，越来越温柔。哇，这时候男主角听了才恍然大悟，回想他们小孩子刚出生的那个时候，他没有一天半夜是起床的，都是丢给他的太太，所以难怪他的太太就越来越从一个体贴开朗的太太变成一个很易怒容易生气的太太。他才才想到，赫然惊醒，原来太太跟婚前不一样，是自己造成的。所以当然这是一个生活上的例子。那我们回到圣经的话，就是也希望借着马大的例子能够让我们学习，就是当我们因为事情繁多忙乱的时候，一定要停下脚步冷静一下，那再来一定要试着寻求旁人的协助，不要把事情都揽在自己身上，要不然一定会因为忙乱就做了错误的选择，就像马大一样，他就失去了那个上好的福分。好，那讲完了马大的例子，我们再来看下一个例子。我们请看民数记20章，民数记20章第1节到13节。好，时间关系，小弟就不一节一节的读了。 那其实这段经文记载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其实经过了很长的时间，那来到了逊的旷野，那在那边百姓没有水喝，那在那边攻击摩西亚伦，就说啊，我们没有水，渴得要死啊，早知道就跟我们的弟兄一起死就算了，那你们为什么要逼着我们出埃及呢？那摩西跟亚伦当然也是听这些话，其实都会让人觉得很烦哦。那他也向神祷告，神就跟摩西说，你拿着杖去，然后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好，摩西就去拿了杖，然后他那时候是带着生气的哦，甚至我觉得是有点愤怒的，就是说你们够了没，你们到底要怎样。所以也因为这样的生气，这样的愤怒哦，其实我们刚刚所看的这段经文，其实神要他做的是吩咐磐石发出水来，可是摩西他做了什么事？他拿起杖敲了磐石，还不止敲一次哦，敲两次。那磐石一样发出水来，百姓还是有水喝，但是这个动作其实让神非常的不高兴，因为等于是摩西用了自己的血气在做事，而不是前一秒可能神才跟他说请你拿着杖去吩咐磐石发出水，可是他却是用他的杖击打了磐石两次。结果其实摩西真的很辛苦，带领百姓这样40年，就因为这件事情神跟他说你不能进去迦南地，你只能在远处看着。所以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当一个人生气发怒的时候，心里不平静的时候，其实他是会做出一些错误的行为啊，就像摩西一样，那这是非常的可惜哦。所以在这边小弟就截取了几节圣经的经文在投影幕上，我们大家看投影幕就好。其实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说基督徒不能生气，基督徒没有生气的权利，不是，因为人带着肉体一定会有情绪，一定会生气，但是生气怎样？生气要有艺术。什么意思？就像箴言16:32说的，就说我常常提醒自己，我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成。代表怎样？你如果是一个不容易生气的人，其实你是很有价值的哦，你胜过勇士。那也像雅各书1:19-20所告诉我们的哦，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所以可以生气，但是请你怎样？慢慢的动怒，不要一下子就把情绪发出来。那以弗所书4:26-27也提到，生气但要记得怎样，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所以综合了这几节的勉励，其实就是提醒我们生气真的是要有艺术，你要慢慢的生气，而且怎样，不可以生气太久，太阳下山你的气也该消了，要不然这样子的愤怒在你心里，你的心里绝对是不可能平静的。那一个不平静的人，其实他就很容易做出错误的行为，就像摩西一样，真的是太可惜了，就是因为这个动作让他没有办法进到他梦想已久的迦南美地，真的是非常的可惜。好，这边举一个前阵子的新闻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上个月7月10号有一个中度台风玛利亚来袭，然后那天北北基就临时宣布下午4点下班停班停课，所以所有的上班族都集中在那个时间下班，所以整个捷运也塞爆了，交通的要道也都塞爆了。那有在开车有在骑车的人一定有这种经验，就是塞车是会让人很烦躁的，甚至会想要生气，所以只要有人打方向灯想要插进来的时候， 我绝对不能让他插，我就加快速度往前站住那个位置。为什么？因为我已经塞到情绪很糟了。那这个新闻就是在那个中山北路，就是其实大家应该很熟悉的，就在教会附近，在那个圆山饭店附近，大家可以看到整排路都被机车给占满了，那大家就心浮气躁。结果我也真的很佩服他们，骑着车的两个人就打起来了，就在马路上打起来了。虽然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原因打起来了，可能我讲也是刚就塞车塞到可能有一些碰撞，然后情绪很差，就两个人就打起来。那一打后面又更塞了，好，甚至还上了新闻哦。所以这样的新闻其实就提醒我们，就是说真的我们刚刚所看的那三节经节，圣经没有说不可以生气，但是我们要学习控制自己，慢慢的动怒，不要含怒到日落。好，那我们看完了马大的忙乱，那我们也看了摩西的愤怒，那我们再看一个例子，我们来看一下参孙。我们请看士师记，士师记十六章十五节到十七节，士师记十六章十五节到十七节，那这个故事大家也都很熟，就是参孙，因为他很，我相信大力拉应该是当时的美女，所以他非常的恋慕她，喜欢她。可他没想到大力拉是非利士人派来要探听他的力量的来源的这个秘密的。那十五节到十七节，大力拉跟参孙说他就在吵啊，你不跟我同心，你怎么说你爱我呢？你前几次都骗我，你的力量来源根本不是你说的那些。那圣经这边就写说，大力拉天天用话吹逼他，甚至怎样，我这边特别用红字哦，让参孙心里是烦闷的要死。对，烦到后来好啦，他就讲出来了，原来他力量的来源就是他的头发。所以第三个我们想要来看的就是，其实什么样的状况会让我们的心里不平静，就是欲望。就像我们刚刚所读的经节，参孙的欲望。有时候会看到一些社会新闻，他报道所谓的恐怖情人，那这些人并不是我们所谓的可能他没有受过好的教育啦，他可能是比较可能比较就比较可能就是没有读过很多书，不是哦。很多的恐怖情人其实他有很高的学历，有很好的工作，看起来也是斯斯文文人模人样的，可是当他得不到他所谓的爱情，其实他认为说我爱你你就应该爱我，我喜欢你你就要喜欢我，可是感情并不是这样，所以当他得不到他所谓的爱情的时候，他的欲望没办法得到满足的时候，他心里不平静，他就做出什么很极端的行为，伤害就算了，甚至把对方给杀害，而且是用残忍的方式杀害。那我相信当他做完这件事情，当他理智如果恢复的时候，他会发现天哪，我为什么会做出这种事。所以从这种恐怖情人的这种，当然这是一种比较极端的例子哦。从恐怖情人的例子我们会看出来，就是当一个人被欲望占领的时候，其实他会失去理智哦，做出平常做不出来的事情。那对我们而言，其实欲望并不局限在所谓的情欲哦，其实只要你任何心里面想要的东西，其实它都是一种欲望。那欲望有大有小，适当的欲望其实是让我们能够持续的前进哦。可是当你的欲望过大的时候，太强烈的时候，占领你的心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就你的心就不会安静。那我们要做的，该学习就是你要适当的节制，不要让这么强烈的欲望占领我们的心哦。 所以我们刚刚看了三个例子，那圣经里面难道应该也有正面的例子吗？当然有哦。我们来看出埃及记十四章，出埃及记十四章第十节到十四节，那这里的主角其实也是我们刚刚所提到其中一个人物，就是摩西。那我们刚刚所看到的摩西，他是一个生气的摩西，他是一个愤怒的摩西，但是在出埃及记十四章这里的摩西呢，这里有讲到，小弟来把它读一次，出埃及记十四章第十节，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就甚惧怕，向耶和华哀求。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吗？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哪，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阿们。好，在还有十四节，十四节，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尽管静默，不要作声。其实对当时的摩西来说，我相信他一样是很害怕很烦的。为什么呢？前面是红海，后面是埃及追兵，旁边呢是一群发怨言的以色列百姓。哇，身为一个领导者真的是四面受敌，不知道该怎么办吧。可这时候的他却很有信心，他只跟百姓说，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也就是说怎样？安静，我的百姓们，你们要安静，我也要安静，我们等候神。结果果然神就让怎样，红海分开了，行了一个大神迹。所以我觉得刚刚我们所读的这段经节，就是真的是一个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最佳的写照。以摩西这样子面临这么大的一个艰难的一个状况，他却能够安静下来，静默不作声，那果然神就成为了他的力量。好，那综合小弟刚刚所分享的，其实我们就很像一个跷跷板。当我们忙乱的时候，当我们愤怒的时候，当我们被欲望占据的时候，他有一个很像有，就是向下沉沦的，向下沉沦的力量，它就把你的整个跷跷板往下压，你就变成一个什么？你变成一个没有力气的人哦，你没有力量。那这时候你需要的是什么？你需要的是一个向上提升的力量。那什么样的力量能够让你向上提升呢？就是平静安稳。那其实来，我们回来看一下以赛亚书三十章。以赛亚书三十章的十五节，这里说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那其实根据原文的话，它也可以翻成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和信靠。所以当我们想没有力量的时候，其实我们要学的是什么？就是平静安稳信靠神。那你就会有一股力量产生，让你这个跷跷板是往上的，就不是往下的，你就会充满了力量，就好像这个人一样，振臂 但是感觉未来很有希望，很有力量的。好，那最后呢，小弟再分享两节经节来作为我们的一个结论。我们来看诗篇二十八篇，诗篇二十八篇第七节，诗篇二十八篇第七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里倚靠他就得帮助，所以我心中欢乐，我必用诗歌而颂赞他。这里讲到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盾牌，那倚靠神的人他就会心里欢乐，得到帮助。那下一个想跟大家分享就是以赛亚书四十章的三十一节，以赛亚书四十章三十一节，其实同一幕上都有经节，大家也不用 很忙碌的翻圣经。以赛亚书四十章三十一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刚刚小弟所分享的以赛亚先知那个时候的历史背景，他们想要去同盟埃及，用尽人想到的一切方法想要来抵抗亚述帝国。那后来以赛亚先知劝告他们要耐心等候神。那西西家王，还好西西家王是一个对神有认识敬拜神的王，所以他们后来他们选择了是等候神。那后来的结果就像这里所说的，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结果神就出手帮他们抵挡了亚述帝国的侵犯，免至于被亚述帝国给灭国，是一个好的结果。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出重点还是在于我们，其实重点就在我们今天的题目。今天如果你的内心就像这个图片一样，它是一个很平静的一个湖，那蓝天白云，你的心里没有什么起伏，不管你遇到了什么样的患难困苦啦，或者是你很生气，你有欲望你很忙乱，你都能够适时的控制自己，让自己的心情很平静的话，其实来自神的力量就会在你的心中成为你一个最大的帮助。好，那希望我们都能够借着学习倚靠神，等候神，然后让自己平静安稳，那相信神会赐给我们力量去面对人生的各种的突发状况。那感谢神今天晚上见证到此，愿神的恩惠平安与大家同在。最后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437首。
谁曾身后在门外，呼唤我心门开，亲自迫切求进来，温柔伸口心怀。耶稣此生在我找，开心门迎主来，恭听回应主恩召，主必与我同在。门外我主苦等待，门内我心未开，莫再迟疑莫淡言，主永远不离开。此生在呼召，门迎主来，恭听回应主恩。 中主人等待，主公门圣人在，无倦无悔主大爱，为我苦苦等待。耶稣赐身在护照，开西门引主来，宫廷回应主恩召，主必与我同在。快快敞开我心怀，开西门引主来，虽有管教却是爱，主与我永同在。耶稣赐身在护照，开西门引主来，宫廷回应主恩召，主必与我同在。
请坐。刚唱诗的时候突然想起黄家明传道所讲的一个小故事哦，在这边也分享给大家。他说有一个老伯伯，他有个闹钟，咕咕钟他弄丢了他不知道丢在因为他的家里有一个庭院，他不知道丢到庭院的哪里他找不到他的邻居有很多小朋友，他就想说人多好办事，小朋友来来来，谁能够帮我找到那个咕咕钟的，我就请他吃冰淇淋。小朋友说好啊，每个人都去找，甚至推来推去的就为了想要吃冰淇淋，就找了半天找不到那个时钟。这时候有个小朋友，他跟这个老伯伯说，老伯伯啊，这样子好了，你给我5分钟的时间，我一个人找，我觉得我会找得到。老伯伯说，怎么可能，那么多人一起找都找不到，你一个人怎么可能找得到？可是因为已经花很多时间，他想说好了，没关系，也不差这5分钟了，让你自己找找看。然后他就发现那个小朋友就很安静的站在那个院子里面，他想说奇怪，这孩子怎么不是赶快去找呢？然后孩子安静，原来他安静在做什么呢？因为咕咕钟闹钟他的时针在走的时候跳跳跳跳的声音，但是如果一群人在那里的时候，其实你听不到那个声音，反而是安静的时候他就很仔细的去听，然后就听到那个时钟在走动的声音，然后果然就在一个草丛里面找回了这个老伯伯的时钟。黄传道讲这个故事让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说真的有时候心情保持安静平静，你会发现其实你可以看清更多的事情，做出正确的决定说出正确的话。我想说最后就以黄传道讲这个故事来跟大家做一个最后的分享。那最后我们要一起来祷告，祷告的时候，因为9月就是我们的灵恩布道会，我们要为我们的灵恩布道会祷告。那在这边小弟也希望大家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南部最近，相信不知道我们的亲友或是我们的朋友或是弟兄姐妹是不是他们现在正深受淹水之苦我们也在祷告中求神纪念他们让他们能够就算遇到这样的事情也能够保守他们不要因为这件事情就让他们受到太多的一个损害。那我们一起同心跪下来祷告。